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复活节快乐。我们通常都说圣诞节快乐，因为主耶稣基督愿意道成肉身，准备为我们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受难节我们有点哀伤，因为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确实是在十字架上受很大的痛苦。复活节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若是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使徒保罗在第一次巡回布道的时候，他就跟以色列人重提这件事情。其中有几件事情，就是他说，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前面因此是讲说，因为不再朽坏，在犹太人来讲呢，他们明白是什么，等下我再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到底这一段经文对你跟我有什么非常的重要性，复活节的快乐是在于什么。首先呢，今天我的主题是基督复活的神学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基督复活在我们的信仰中的意义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小孩子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复活节可以去找什么蛋呢？ 找彩蛋对吗？找彩蛋。西欧很久以前他们就是为了表达有生命，所以呢就用蛋来表示，把它化为宗教上面的意义，找彩蛋。我们呢，因为基督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对我们的信仰来讲，主耶稣基督若不是神的儿子，那一点都没有意思的，一点都没有作用的。第二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基督神子基督里面，我们必然得永生。所以若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你跟我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就必得永生。当然今天时间很紧哈，我们下午一点洗礼，12:30吃饭，所以呢我不能讲两个，我只能够讲一个，而讲这一个呢可能也讲不完，请弟兄姐妹们包容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永生信仰呢是最终极的，你知道永生对我们每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这是终极性的。为什么你信耶稣呢？为什么你信这个教信那个教呢？因为有一个终极性，不管你是科学主义、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一定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或者是终极的意义在里头，不然我根本不会相信的。在犹太人来讲呢，他们是非常相信永生的，因为永生是他们人生里面最终极、最终点的意义。没有这个信仰告诉他们你人生最终点意义是什么，那他们就不会相信了。很多人来相信上帝或者是在庙堂任何一个宗教里面，他们的终极点是什么呢？升官发财，无什么，无子登科，还有呢，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这样。为什么你信神？为什么你信这个信那个？我希望信了以后呢，升官发财，一切顺利，子孙满堂。这样的一个最终点的信仰呢，他们就以他们所相信的今天的任何教义来表达。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永生是我们最终极的信仰，因此呢我们把这个永生这个教义呢投放在上帝的身上，同时我们也把我们这个永生最终极的盼望呢放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任何一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你要释放？为什么你要奉献？ 为什么我不要奉献？这个就是终极的问题。使徒保罗说呢，我看出大一半是保罗在这个公会里面受审判的时候，他看到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他就告诉法利赛人说，我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而在这里要辩论和受审判的。只有法利赛人相信有永生，撒都该人不相信有生。撒都该人相信什么呢？撒都该人相信精神永活，就是跟我们很多政治信仰一样，信仰精神永活。提多书一章一节，神的仆人耶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使徒保罗怎么活着呢？怎么做事呢？他是盼望永生，盼望永生，这是他的信仰终极性。提多书三章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德为称义，可以凭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可以凭着永生承受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若是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信仰一定是空虚无力，我们的信仰一定是没有任何的动力的。我们来看看，永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动力。使徒行传24章15节，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为什么使徒保罗说我很努力的，不要亏欠神也不要亏欠人？原因是因为我有永生。因为永生是一件永恒的事情，永生是一件很实实在在存在的。在永生里面有审判，有奖赏。我相信有永生。我来教会，今天早上我来崇拜，我为什么要来崇拜呢？因为我知道有永生，因为我知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我为什么要奉献金钱呢？因为我相信有永生，这是生活信仰的动力。我决定星期五晚上要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难，我决定不来，为什么？所以这个永生的盼望一定会应用在你跟我做各样事情的抉择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选择这样选择那样？永生就是这个原因。提多书2章11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圣经鼓励我们要脱离世界的情欲，要自守，要敬虔过日。动力哪里来？你敬虔度日，给你100万，那可以。你良心无愧，检验一下，真的无愧，给你1000万，当然可以。什么事情鼓励我们去自守，去敬虔度日呢？永生的盼望。什么叫敬虔呢？敬虔就是有上帝活在的心灵。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不再是我，我活在肉身里面，但是不再是我，是谁活着啊？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有神在心灵里面活着的心灵就是敬虔。敬虔不是努力读经祷告等等，那些很好，那是敬虔的表现，不是敬虔的本身。敬虔的本身就是有神在我们心灵里面活着，那个叫做敬虔。所以一个人要操练在他心灵里面有神活着，那动力哪里来呢？ 没有动力，没有人能够愿意去付很大的代价来操练这个敬虔。今天更重要的要跟大家来思想第一个教义或者是信仰的一个神学意义是很重要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表明他是神的儿子。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请问有哪一个宗教家说我将要死里复活？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不要说宗教家，不要说任何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说我死了以后三天会复活，从来没有人说。主耶稣基督说了而且真的复活了，就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等下来解释什么叫做神的儿子。那神有儿子，神的太太是谁呢？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是证明他是神。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马太福音第9:31，若是看不清楚不好意思我来念一下。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们到图书馆去把所有的宗教拿出来研究，特别是研究那个宗教家，你看有哪一个人说我会这样这样死，然后呢还很特别的讲得很清楚，三天，不会两天半，也不会三天半，刚刚好三天就复活。这是神的儿子，神才能够这样做。因此呢，既然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谁呢？就是神的儿子。他不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我们再看几处圣经哈，马太福音20:18，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马可福音8:31，从此他教训他们说，是重复的了。路加福音第18:32，他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也是重复的话。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主耶稣基督的讲话有不同的场合和时间，讲同一件事情没有改变，门徒们记录是非常清楚的，第三日复活。这显明主耶稣基督是神，他不是普通人。既然神复活了，他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什么。请问你跟我信不信主耶稣所说的话呢？有一个人最近才去世的了，是很有名的，我们也蛮尊重他的，叫做史蒂芬霍金，对吗？ Stephen Hawking， 中文翻译就比较拗口，史蒂芬霍金。这个人呢就把时间的起源讲得很清楚，宇宙的起源讲得很清楚。他最后一章，这本书里面最后一章，有这么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若是相对论还有呢量子力学这两个理论能够有一天结合在一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神的本质是什么。但是今天呢还不能，所以我们只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只能够说，上帝在宇宙形成的时候他没有份，也不需要他。所以我不知道 Hawking 是信神还是不信神，大家可以去研究这一个事情。我提这件事情是要做什么呢？乃是告诉我们说，人都穷一生要去理解宇宙的源头怎么来，宇宙是怎么形成的。但是这一本厚厚很久很古老，很在今天在世界上不看为一件重要的书，已经告诉我们是上帝创造宇宙万有。而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在圣诞节的时候道成肉身，在受难节的时候为你跟我死在十字架上，在复活节的这一天他复活了。他告诉我，告诉我们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你跟我有永生的盼望。信和不信，信了就有盼望。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神的儿子呢？三位一元的神就是圣子，三位一元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么启示文学告诉我们说，神的独生子。圣经里面有所谓神学，还有很多很多的学，其中一样启示文学。启示文学告诉我们说，神是怎么样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的。三位一元的神用家庭的伦理来启示他自己。第一，他是圣父；第二位圣子；第三位不是圣母，是什么？圣灵。所以呢，圣经一提到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时候，实际上是指圣子圣父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基督升天，把他们最亲密的另外一位上帝差到人间，就是圣灵。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也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怎么样啊？怎么样？很难读那两个字，定罪。上帝说什么？圣经说什么呢？神在他自己里面有生命，还有呢，主耶稣基督在他自己里面有生命，是什么意思呢？请问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是自己有的吗？假如是自己有的，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呼吸，还要吃饭，还要睡觉才能够活着呢？请问上帝的生命需要吃饭、睡觉、氧气吗？上帝的生命不需要。所以上帝的生命是自由的，生命在他里头，你跟我呢是没有生命的。你跟我的生命是维护在神的手中，所以当你跟肉身活着的时候，上帝维护了宇宙万有，有氧气，有雨水，让你跟我活着。那当你跟我死了以后呢，是静悄悄的，谁叫我们活过来啊？谁叫我们活过来？刚才读了圣经，我们第二次得到生命叫做复活，而这个复活是谁叫我们活过来的呢？是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在自己有生命的那位上帝耶稣基督叫所有的人再活过来。义人得永生，不义的人受审判定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基督之所以是神的儿子， 他有生命在他里头，他才有可能叫你死，叫我活。不是因为我们的敬虔可以叫我们死，叫我们活，不可能的。所以任何一个人死的时候呢，都在乐园或阴间里面静悄悄的，他的生命没有活力，没有动态的。若是主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活的，就是死了，就是消灭了。我不是乱说的哈，你去读圣经吧。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在我里面有生命，在其他的被造物里面是没有生命的。他把生命赐给人，帮助人维护生命，死了就没有了。但是上帝叫他死里复活。复活是在赐予生命的作为。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你弟兄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圣经曾经这样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头，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谁的里面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上帝以外没有生命。你跟我今天活着，吃啊喝啊，快乐啊，痛苦啊，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呢？妈妈生的吗？那妈妈又是谁生的呢？我祖母生的嘛。那我祖母又是谁生呢？我的曾祖母生的嘛。然后呢，曾曾祖母生的嘛。然后曾曾曾曾祖母生的，从来没有一个假的啊。最后谁生的？最后就要找 Hawking， 他说呢，你要在那个相对论里面去找，到底宇宙大爆炸的时候，你的细胞就在那边了，所以你就这样 boom 就生出来了。所以生命在它里头，人里面没有生命。我们必须要因为信主耶稣基督复活，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说，那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复活了，跟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他复活是他的事，跟我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因信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生命，得享永生。你不信神的儿子，就没有得到生命，没有永生，没有永生的盼望，生活是虚空的。因为你会问我自己，会问自己说，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礼拜天要上教会？礼拜天上教会五六个小时，我去读一个学科，五年以后我拿到一个证书。我为什么礼拜天要上教会？我为什么星期五要来这里守圣餐，纪念耶稣基督受苦？ Why？ 为什么？假如没有这个信仰，没有这个盼望，生活是虚空的。你不知道为什么而做，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而做。我们所的动机呢，最后就没有一个终极的答案。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有永生和神的生命呢？因为他在属灵的生命里头，是上帝更新他、重生他。他不是血气生的，血气生的是什么呢？是肉体。神的灵生的，是他的灵魂更新、改变、重生了。这个叫做从神生的。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得荣耀就是在永恒中复活得永生。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神的后世。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我们应信他成为神的儿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成事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光明照耀。圣经讲很清楚，一个重生得救，一个有永生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无可指责，成事无为，还有呢，无瑕疵神的儿女，在这个时代呢，光明照耀。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得永生，有永生盼望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力量，在基督徒的身上发生。主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生命改变，要为他做见证。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见证，就是上帝给我解决了我的前途问题、爱情问题，解决了我身体的疾病，这就是见证。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为基督做见证是指什么呢？是指生命改变、道德品德的提升。我们遇到任何困难，祷告神啊，你恩待我，神恩待了，那什么接下来改变呢？继续再求，继续再求无什么？继续再求升官发财吗？当神恩待我们、改变我们一切的时候，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是生命和灵性改变。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件事情做见证，是以你的光明的生命见证，我重生得救是因为上帝的大能。我们不能够以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得到解决来证明上帝的，因为佛教也是证明 佛陀的，慈禧也是证明爱心的，但是生命真正改变才是一个唯一能够见证上帝是活着的神。还有呢，我重生得救了。二月十四号，大家知道在佛罗里达发生一件很令人痛心的事，对不对？十七个学生被打死了。大家也知道那个凶手是谁呀？报纸就说他是很好很好的基督徒，你们有看到吗？凶手是很好很好的基督徒，没有看见。很快这个新闻大概就没了，新闻里面放出他们家庭照，全家和乐上教会，全家庭的照片下面还写着，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He is a good Christian。 但是2月14号拿起 AK-15 还是 14 杀死17个人。 Why？ 我也在问 Why。 19岁，他的父母说，我没有想到我的儿子内心那么黑暗。 Good Christian， 所谓 Good Christia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聚会的时候去聚会，问他有读圣经吗？有。有听讲道吗？有，网络多得很。有唱崇拜吗？有。这个叫 Good Christian。 西方人的 Good Christian就是你上教会就是 good Christian， 你做什么，你的品格，我的灵性有任何有没有改变，无所谓。今天为什么很多人绑票杀人，原因是因为他里面的自私自利那个罪呢，完全没有改变。问那个年轻人，为什么你这样做，他说我想做，第二呢，我有能力做。前不久看了一部纪录片 A Woman in the Box， 就是一个少女出去参加生日会，半路给人家抓了，关在木箱里面8年。那个他问那个凶徒，为什么你要对我这样做呢？那个凶徒说，因为我有能力做，我想做。所以今天的罪性是什么呢？今天的罪性，你想做什么就做，没有一个控制自己、管理自己、自律自己，过一个无愧的生活，过一个自律无为的诚实无为的生活，过一个光明照耀的生活。我有能力做，我想做，我就去做了。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当我们有生命重生改变以后，我们不是血气生，我们是神生的，我们内心里面有真理，有圣灵的工作。任何事情发生，我们求神，神啊帮助我，神啊帮助我，最终是要改变我们的品格和灵性。假如我们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灵性更差，我们的品格更糟，那么那样的好事情，所谓神迹，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价值的。罗马书4:24，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人而写的，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等等等等，我们是为他来做见证的。罗马书6:4，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每一天最大的努力是什么呢？最大的努力是我生命有永生，我生命已经重生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不是升官发财，无可登无什么什么登科，不是那些。因为主耶稣基督非常清楚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的这一切我已经给你们了，你们不用担心。但最重要是你的灵性有改变吗？你的品格有改变吗？能够为我复活而做见证吗？太长了哈。以弗所书5:11，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出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要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们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我真的是为着那19岁的 Nicholas Cruz 来悲哀。全美国都知道 He is a good Christian and his family is a good Christian family，给我们基督教打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巴掌。17个无辜的生命被一个 good Christian 打死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哦，那些恐怖分子啊，那些恐怖分子，他们必须下地狱，他们必须下地狱。但是有的时候我回过头来，我就说，我们基督徒在做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否一样黑暗呢？只是没有机会给我们做，只是没有机会我们愿意去做。第二样，主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告诉我们说，他跟神有完美的关系。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也教导我们 要与上帝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弟兄姐妹，什么叫灵性呢？一个好灵性呢，不是因为他读圣经读很多，或者是祷告很长。一个人有好灵性呢，是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他非常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上帝痛恨的他非常痛恨，上帝所要的他也要。这样的人他就是好灵性。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如此祷告，还有呢，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好灵性的意思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假如我们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很容易看得出来我们不关心上帝所关心的，我们不想上帝所想的，我们没有，你很容易明白的。你关心你跟你的太太好关系，你就关心你太太所关心，你跟儿女好关系一样。我今天没有在机会再讲，我们还有圣餐，讲一个笑话吧，因为太严肃了。复活节的笑话，复活节应该可以笑一下。有一个老板呢，他就问他的同事，问那个秘书，他说你相信复活吗？那个秘书说我相信。他说还好你相信，不然你会吓死。他说什么事呢？他说你上个月没有来上班，你告诉我你去送安哥乌乌的葬礼。今天早上啊，我在市场遇到安哥乌乌。这个基督徒相信复活，但是他为了不上班呢，他编了一个故事，他的安哥乌死掉了，所以呢他去送葬。这个老板很不巧的就在市场上遇见安哥乌。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了解了吗？还有一个更好笑的笑话，有一个丈夫啊，无可耐烦的陪他的太太去以色列旅游，很不幸太太感染病死了。殡仪馆的人跟先生说，你们花5000块送回去，要么150块美金可以埋葬在圣地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政府让所有旅客死的可以埋葬在这里。先生想了想了老半天，他跟殡仪馆的人说，我还是送回去吧。殡仪馆的人就很好奇，人家要花钱花时间想办法来葬在圣地耶路撒冷都不可能，你有机会为什么不要呢？先生说，我记得有人说有一个人在耶路撒冷死了而且埋葬了，他却第三天复活。所以呢，我不要冒这个险让我太太复活。复活节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是道德性的，是生命性的，不是找鸡蛋，或者是人世间又是这个物质界的快乐。请问你有永生的盼望吗？你相信永生吗？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众人感谢你，我们众人在内心里面向你俯伏敬拜，因为没有你为我们死，我们没有办法在你面前有因为你复活而得着永生的盼望。谢谢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将来在你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同在荣耀里。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